کی شان سے میٹھی ہیں其实传道人要突破很多的事情，就是在讲道的时候怎么样，不是觉得要讲道给大家听，而是把生命里面真实经历的跟大家分享，这也是一种突破。所以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就是以这样一种 很真实分享的方式跟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些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有机会讲道的人啊，有一种痛苦，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是你讲到，那个每个礼拜不是一次，家庭礼拜有三天啊，所以呢每一次都是你讲到，好不容易有机会下山了，对不对？想不是讲了，结果呢跑到山下的教会去，你一听说弟兄来了又要讲到啊，你们相不相信啊？道应该是讲不完的，但是你问问金海，这道讲得完讲不完？很辛苦，因为你们没有做传道人，你们没有这个讲道的压力，所以你们就没有这种压力。但是我慢慢就发现，真的在基督里，你就会讲不完。你在愿意走上所以这一条这个跟随效法主的道路，你就有很多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啊，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我跟大家思想的，你问在旁边很奇怪，他说：“弟兄啊，哎，你这是在讲什么？”他很替我急的。那么这是我稍微讲点这个我们传道人的心声啊，因为刚开始出来有机会站讲台的时候，我起来站讲台也是很特别的。这个一个情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因为他们长辈们像吴长老啊、七长老，他们在交通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挤在旁边听。听的时候呢，又有点不知大小的，也有的时候偶尔就发表两句啊。我比较喜欢讲话的，就没想到那次他们长辈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一讲讲几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们停下来，就听我讲。讲完以后，吴长老就问这个七长老说：“哎，七弟兄啊。”这个年轻的弟兄，可以排讲道了，所以我就这样被推上去开始站讲台。以后你知道我刚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讲的一定要是对的。哇，这个很大的挑战呢，圣经要翻，参考书要翻，就怕讲错了，误导弟兄姊妹是吗？这就很辛苦了，这就很辛苦了。但是慢慢想以后呢，我就发现圣经里面这个，我发现啊，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问题啊，都是对的，而且法利赛人讲的都没有错，有没有？但是很可惜的是，这都不一定真，大家来试试。后来我突然发现了，假如我要讲的是我生命里面很真的东西，是从神，不是因为我顺服神，而我生命里面很多的很真的东西一定不会错，不一定是整本圣经统统可以串起来，但是一定不会错，而那个真却让我在讲道的里面就很释放。为什么呢？不是去把它准备出来吗？我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我说假如你查经分享是哪本书的哈，那你就告诉我们大家说你告诉我们是哪本书的，因为我们大多是字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你看了那本书以后你有点什么体会，你讲那么就讲，不然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你现在要讲的是哪本书的就可以了，是吗？哎呀，弟兄姊妹，但是我慢慢进到基督里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种丰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老约翰老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其实我说哈，我们可以整本圣经都研究通了，但是没有一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这又有何益处呢？但是若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紧紧的抓住我们的心，是神向我们说的，一生都用不完。哎，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不要读圣经哈，是不是这样？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真的原谅我，你们说我不负责任也好，我真的一直到今天出来还不要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什么，刚才祷告的时候这句话来了，我想神要我会分享这句话，这是我一生在做的学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第二章第六节，对不起，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了，预备起。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真的原谅我，我不是去解释这句话在讲什么，我慢慢在体会老约翰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或者圣灵为什么要感动他在写信的时候要把这句话写出来。我相信在当时的时代，一定有很多的人把住在我是住在主里面，我是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常常摆在嘴里的，所以他才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是不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读读圣经，知道了一些圣经里面的话语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把一些话就说在嘴巴里面，我爱主，我爱主，有没有？假如我们这样，这句话说，人若说他爱主，那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我突然就发现，当我们讲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不难。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传道人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也常跟人家讲约翰福音啊，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吧？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常在住在我里面，就能多结果子。我住在里面，他住在我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讲，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有没有？就是说，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他会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不是我们讲这段圣经讲的对不对？问题是，一个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要给我们考验的，讲的那个人自己能不能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上海话叫硬碰硬，真的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我去思想这句话的时候，老约翰既然看到有这样一个现象，好像一群信耶稣的人，我们常常把一些话摆在我们的口中，因为我们很熟圣经啊，所以就把很多很自然的就讲了，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这样讲，好像就是你这个父神，你是个神的儿女，怎么还是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跟你，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爱主，我们要主，对不对？我们以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等等这些哈。假如有一天我们把所有我们冲口而出的话，假如这样讲说，若我说我爱主，那么就怎么样？哇，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发现，其实。当我们讲任何一句话，是我们根本就不付代价的，有一天会给不信主的人笑话。我们大家只能关了门，自己一讲有心，我讲给你听，是不是？但是在外面，人家不信主，一眼看就看穿我们在搞什么，就没有见证了。而当时教会有点混乱，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在里面常常说他是住在主里面的。结果怎么样呢？他所行的却不是主所行的，所以老约翰才要讲这句话。其实我在山区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有很多这个短期的老师来的时候，他一来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哈，他第一句话跟孩子们讲说：“孩子们呢，我不爱你，我不会来。”哇！结果等他们。因为都是短片嘛，是吧？没有时间就要走了。学生就说：“老师，你既然爱我们，你为什么走啊？”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圣经里面的话， 《红楼》我们好像很容易的就讲了，但是这句话好像没有讲多久以后就穿帮了，怎么样？所以其实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怎么有可能行主所行的去行呢？怎么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呢？我想在这边有几方面我跟大家一点分享，这也是我一个生命里面的学习。住在主里面，其实我们常常是喜欢 主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是一个杯子，是吧？我们很有自主权，我是个杯子，我们常常希望主住在我们里面，哈哈，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拿着这个杯子，我们可以干嘛？我自己喝也可以，去给人家也可以，我有一个自主权，这叫这个主住在我们里面。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只是要主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主是主，我是我，主你要住在我里面啊，需要的时候主你要住我里面，是不是啊？啊，但是会有枯干的一天。住在主里面是什么呢？就好像把这个杯子丢在大海里面一样。你们那个感受稍微想一想啊，我住在主里面，就好像我这个器皿、这个杯子丢在大海里一样。上帝要使用我的时候，随时把我这个杯子一拿出来就是满了，就可以倒给人家。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脱离这个主，我们主你来住在我里面，主你住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枯干了下来，枯干了下来，有没有？当我们真正进到主里面，你会发现，神所要求我们的很简单，让我们经历有两个经历，一个是与我们的主同死，就是在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联合。我真的从前不懂什么叫在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联合，也必然在复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这个联合。我稍微讲一下，其实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就是耶稣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吗？这是耶稣的死。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一个蒙恩的人，假如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让我们可以在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联合。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所谓个性很强的人，在另外一个意思上，也就是老我很活的人，老我很有活力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老我不太有活力的人啊？后来发现说，原来个性不强的人老我也很有活力的，就是很活的。对，不是个性强的人老我才很活。其实真正来讲，我们就发现耶稣一切的活动能力到一个点上，他愿意死，是什么？是为着别人的错，挑担别人的错。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死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愿意死，因为到最后给人家抓到没有办法了，真的是我错，还愿意受苦，是不是？你们好好想想啊。我这个人不太认输，但是呢，到最后真的是给人家抓到，最后抓到了，那好，愿意受这个苦。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错、我们的软弱、我们那些被人家抓到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说，我们才愿意上十字架，是吗？这不是主死的形状。我们同工之间相处，我们家人之间相处，我们夫妻之间相处，我们跟我们甚至跟我们的儿女们、跟我们的父母相处的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里面，好像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少真正在主里面，什么在主的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这是我在四部组里面的时候，是个主要我看见更大的一关。我们这个传道人弟兄姊妹软弱，就是我们可以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有错了，还需要我为他死吗？是吗？ 来对不起我，这才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跟主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嘛。我们很多的时候喜欢做祭司，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喜欢搭一个祭坛，给人家在上面献祭。但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时候愿意做那个祭物呢？假如耶稣只是来做祭司，可能不会那么深深的摸着我们的心。哇，你知道这个祭司帽、祭司袍一穿起来哈，真的像唱戏的，你知道吗？你好去读圣经，我每次读圣经看到那个祭司戴个帽，归主啊，我一次，哇，又是衣服穿起来，以弗得穿起来，怎么穿起来？我说走路不是很麻烦吗？有点像唱戏的人啊。但是耶稣真的说，他就是那个祭物，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这是我们住在主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我们当我慢慢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求的都是我做了对，你要用正确的态度对我；你做了错，要接受我对你一种正确对做错人的那种各方面的反应，你要接受，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的死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是我们人性老我里面没有办法想得通，甚至我们信主几十年根本还从来没有想过的。结果主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给我看见的，你要住在我里面，你不死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就是说，假如主就，假如这样，我们真是能做什么，是因为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先有工作。大家这句话应该能够体会，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能够做世人所能做的事，对不对？我们就他进学校，我们也进学校嘛，他学什么，我们学什么，我们就会嘛，不是吗？意思就是先让学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嘛。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不是光光在这个我们新约圣经当中讲的，世人都能够讲这句话的。人若说他住在世界里面，他就自己该照着世界所做的去做，同不同意啊？啊？人若说他住在学校里面，他就该照着每一个在学校里面所做的去做，你同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人信了那么久，这句话要老约翰到老年的时候他才能体会那么真实跟我们讲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头脑自己没有办法想的。什么叫在基督里跟我们的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保罗讲这些我刚开始真的不懂的，我可能看了一些参考书，为了讲的对，什么叫在耶稣死的形状与他联合，看了很多参考书也可以讲。但等到有一天主把我带到那个没有那么多信耶稣的人的中间去讲什么的时候，主把我带到完全不信耶稣人当中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发现一件事，说主啊，若是他都做得对，要我来干什么？假如他们做的是错的话，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啊，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假如我这样讲，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就是医病赶鬼，就是讲天国的道理，他最后不上十字架死，能救我吗？不能啊。所以我们到个地方去啊，我们到个地方去传福音啊，圣经上什么都跟他讲了，到最后我们不愿意在死的形状上跟我们的主联合，他能够看见的是什么？唯有在他对不起我们，唯有在他做过很多事情是跟我有关的，我愿意在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与我的主联合，为他付代价，他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救恩的，是吗？其实我最近这一两年才从这样的一种痛苦的里面出来。等到我们讲一个生命里面很痛苦的经历，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 可以不带着泪水，我觉得那是假的。当神把我们带到一群贩毒的人的中间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别人最后想成你是什么的时候，就好像你本来是像耶稣，他本来是无罪的，是吗？他本来是无罪的，当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失败的、软弱的、该死的人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是吗？现在我可以讲这个话，因为已经过来了。我今天才在跟大家讲，若有人说他是住在主里面，乃是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与我们的主在十字形状上对话。因为我从前不能讲这个，你知道哈，当一个人他奉献20年到山区里面去，真的我知道是一个神很特别的，或许我从前的背景吧，天不怕地不怕，从前也坏过，神才会让我有这样一个 privilege 进到这群人当中，一个人传福音。20年以后，后来有些人居然，季雄可能跟他们在一起搞贩毒，季雄可能帮他们洗钱，季雄可能是这样，以至于跟我划界限的时候，假如你死不透怎么办？你不愿意继续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其实我里面也有太多人性里面的一种的软弱。人们觉得为主奉献了20年，后来应该是人家的掌声，应该是什么，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是有人跟你划界限，就怕你污染了他的组织，就怕你给他带来不好的名声。这不是不信主的人啊，这是基督教界的一心领袖的。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啊，你想想看，我后来突然我心里面很不平衡的时候，我突然就在想说，其实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味道，他33年在世上道成肉身，到最后人怎么样啊？你怎么想？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信主以后，把这样一个在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去跟不信耶稣的讲，他会说你神经病，你相信吗？但是假如我们的主真是来到世界上给人家看成傻瓜，而这却是一条可以行我们主所行的路的一个很关键的话，我们要不要？要不要？你以为真相真论真赢了这才是能力呢？还是你真的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愿意真正从心里面饶恕一个得罪你伤害你的人，哪一个更有力量？你们说哪一个更有力量？你们说啊，哪一个更有力量？饶恕我。假如我问这样一个问题，仇恨的力量大还是饶恕的力量大？你真正饶恕敌人，让那个敌人都会想死，是吗？所以我慢慢慢慢的想，我说我们的主他好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愿意进入他，能够进到他里面，享受得到他的丰富的一个关键，说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死里，我们要不要？假设这个开头，我们要不要？我相信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主没有给我遭遇这样的一个遭遇，我没有办法说的。但是我真正体会，是到有一天，当耶稣被钉死了以后，你就看见闪电地崩的时候，那些罗马兵才会垂着胸回去，有很多人是他做错了，而有人愿意死在那个地方，他才会真正悔改的，你同意吗？ 不是你把他骂到他服了，让他不得不认罪了，让他不得不觉得我对不起你了，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千真万确的事。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有两个可以证明是神的大能的，一个就是主愿意为我们罪人死。其实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今天在科学上慢慢进步，甚至到有一天人都还可以用神的东西来复制人了嘛，啊，是吧？其实今天很多的法律还不准而已，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一样事情能够显明是神的，就是耶稣愿意这样的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死。我们今天常常我们可以高喊的是什么呢？举起正义的大旗，是不是啊？发动所谓的正义的战争，是不是啊？真的，弟兄姊妹，原谅我。911发生以后，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讲给大家听，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到曼谷，哇，看到就是我说，哎，布希总统啊，你有机会可以让世人看见基督教国家耶稣的爱。什么呢？假如布希那时候要说，我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以耶稣的爱，有没有可能你既然炸着这个死了那么多人，从前我美国欠你的，你伊拉克欠我的，我们就抵消了，从头再开始，哇，这就不得了，是不是这样？但你会发现人不是这样，人根本没有愿意，包括一个是 typical 的基督徒都没有体会到要在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你怎么想？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大地方讲到国家跟国家，小地方讲到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家人的相处，是吗？你试试看，若是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我们的主联合，下面有一件很奇特的事，就必定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就会有那个复活的形象。假如我这样说哈，耶稣在死以前能做的事情多，还是耶稣复活以后的影响更大？啊，所以假如耶稣的死做一个这个终点，以前跟耶稣死复活以后，那个差别在哪里？哇，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你没有办法去计算。而耶稣还没有死以前，跟随耶稣这些门徒，跟耶稣死了以后，这些门徒好像也经过了死一样。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一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稀不稀奇啊？假如我这样讲，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到底是在耶稣还没有钉死十字架以前跟随耶稣的门徒呢，还是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以后耶稣的门徒呢？你们想啊，好好思想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耶稣还没有钉死十字架以前跟随耶稣门徒的心态领受，我们总是希望怎么样呢？我们总是希望沾着一点耶稣的光，他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在边上，对不对？是不是啊？假如说医病还要登记的话呢？谁帮耶稣登记需要按手医病的人呢？就是彼得呀，就是这些人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还喜欢做这样，我们喜欢做耶稣的秘书，大家有个意思哈。但是主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以后，你会发现这些门徒真是摸索了，是他们必须要像耶稣一样经过死。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也不开他们的门，跑出去跟当时钉死耶稣的政治宗教跟他们去认同。他们那时候必须要面对像耶稣一样遭遇的这种遭遇，有没有？他们还在那边祷告，只是关起门来祷告，有没有？那我们想嘛，耶稣既然失败了，好了，开开门嘛，投降就算了嘛，大家走出去，对不对？跟罗马政府，跟当时的这个祭司长文士这批人，跟他们去妥协就好了嘛。 为什么还关起门来跟人祷告呢？是他们好像也要像耶稣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真的是这样，真的求主那么怜悯我们。当我们真实愿意与基督一同，就是主是怎么死的，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学习，哇，你会发现突然整个生命活起来了。假如我没有办法想到，我主没有给我看见这一件事情，原来是主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主复活而死的形状联合的话，我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是这样。遭人的拒绝，不给你任何的舞台，这种痛苦，其实社会上，其实很多人他不给你一个政治舞台又怎么样呢？哇，这其实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也不干什么。一个从事政治工作的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人家把你政治舞台通通隔绝了，通不通过？不能过哈，他也不是不能活下去，对不对？是吧？今天你说一个传道人，他把你所有这个传道讲台的服事统统给你拒绝了，那你不是不能活下去？你就是说这是一种拒绝嘛，就是一种什么嘛？谁错呢？啊，弟兄姊妹，当我想到主这样的时候，我说主，假如这是你给我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要为那个错的人付代价的话，我愿意。假如我不愿意的话，就变成说我到泰国边去金三角向那些贩毒集团人去传福音，我还是沽名钓誉，不是为了你，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奇啊，我们在教会生活也好，我们同大家一起在为主做点什么事情啊，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也好，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嘛？多少次的可以让我们学习进入住在主里面的那个机会，是我们自己给他放掉，是我们自己拒绝的，是我们自己不要的。他对何必还要我对何必要耶稣来为我死呢？我好，耶稣何必要降世为人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吗？啊？我站得不好，何必要我来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呢？我太太好，何必要我来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吧？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发脾气的理由，做很多事情的那一个的结果，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结果。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有信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好像让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能够为我们见证说这个人真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死嘛，是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讲十字架的道理与主同死的这一个事实真的很，我这个小弟兄今天只能讲我经历的这一部分，但是一定是真的，我所分享的是真的。那么也是在大的对的里面的一部分的是对的，我相信你会同意，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把整个圣经都了解了，我现在跟你讲，而且我讲的通通都是对，有这样可能，这个平面的没有深度的，是吗？但是等到我们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你跟弟兄姊妹，你跟不信主的人去分享的，你会发现人家知道是的，这个不但对，而且还真，而且这个真可以在每一个愿意人的生命的里面做产生同样的果效。这是第一个。那假如我们这样说，讲说我在基督里这个道理容不容易啊？那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假如是从这样一个入门开始的话，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了。愿意，感谢主，因为耶稣在克西玛利园也是从愿意开始的。父啊，若是可行，要是被拆去，耶稣愿意上十字架？耶稣知不知道十字架的痛苦？ 耶稣第一个我们人心，耶稣第一个反应是若是可行将这个杯开去。我们也是嘛，我们碰到同样的事情，主啊若是可行这样的难处不要临到我，对不对？就跟亲近最亲近人的之间的这样的问题不要临到我，若是可行拿去。但是假如神不拿去的时候，我们要来面对啊，那就是下面主的心智了，说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有这样一个权利，有这样一个福分，我们的主常常把可以与他在死的行动上联合的机会给我们，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没有看见这样的一种在死的行动上与我的主联合是进入复活门蒙福的一个真正的一条途径。感谢主。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下面一个，就是当一个人他说他在这个主里面呢，他就当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点点属灵的经历也好，当我们这个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所懂的要叫别人照着我们所懂的去行，是不是？那这就是我们同工之间的困难，而且到最后很多事情做得很勉强。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哈？我把，其实我可以说我把在一些信主以后的生活侍奉里一些真实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可能你不敢讲，因为你讲了觉得说这是个不属灵啊，是个不对啊，是。那么我来讲好不好？看看你是不是像同样的感觉啊？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侍奉哈？你不做觉得对不起主，做了又觉得很无奈，因为道理上是应该做的，但你自己实际上还没有到那个负担，还没有这样一个体会啊，还没有到这样一个这个生命的光景可以去做，只是觉得呢你不做好像对不起主，至少对不起传道人，对不起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这个心意很深刻，因为你知道好面子的人到最后就这些个好面子的人的下场，就不爱面子的人管你什么什么，对不对？他还自在，对吧？就是这样啊。你知道有一次这个人呢，人总是会这个像我一到美国来以后，我在一个地方一起配搭，哇，弟兄们来了，他们是这个外面是开会很会传福音的，所以就要我们带一些这个传福音的同工，大家一起有点交通，哇，福音工作怎么推动，你知道吗？那好了，一来大家按照这个说法就是什么，开一个福音同工的会，是这样，开个同工，然后把这些福音同工大家有幸传福音聚在一起，我们大家有个祷告，大家也开个会。开会的时候你知道精彩了，为什么呢？哇，每个人都说哇，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应该这样。那听了以后呢，每件事情都该做，是不是？那你怎么办呢？谁能够说不要做了？谁敢讲？讲了就不属灵，讲了就违背圣经，哎呀，我那时候里面心情的时候有一个感动，我说这样，大家讲的都应该了哈，是这样。不过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你现在心里面你自己最有感动要做的是什么？不要讲说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你现在最有感动要做什么？说不定你讲出来了，还有些弟兄姊妹也真的是有感动要做这个的，这就是现在主要我们这些人做的。当我们不把我们自己要做的去做，只是读读圣经说应该这样做，搞死人了！我告诉你，你同意吗？啊？而且最后搞这一套的是我们传道人，因为这么多事情不做怎么办呢？总在读在圣经说啊，应该对不对？这个是这样吗？等到我体会这点以后，我说主啊，我就真的也不搞这一套了。真的吗？真的吗？不晓得我是堕落了还是退步了还是悔改了，你们好好去想啊。但是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怎么样，我真的发现说当一个人住在主里面多少， 他真实的会照着主去做到那个地步的，怪不怪？但是当我们去好像去懂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应该什么都应该做，但是我们真正住在基督里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一定会让我们愿意照着主所做的去做，可能没有做得完全，但是真实做的主在世界上也会做的，是吗？哇，这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啊！我们也不要想说，我们也不要很骄傲的说，我一个人可以把神的心事通通做得到，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啊。那我们再把范围再加大一点，这个进来地方，有可能我们天堂教会把神的心意通通做得完吗？不可能。那么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做我们真正在基督里我能够做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不做什么的时候，你不要说他不属灵，你只知道他现在更需要的不是要他去做什么，他现在更需要的是我们去鼓励安慰他，是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嘛。不然的话，我们经常搞一套什么东西呢？搞一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江，对不对？大家做炮灰就这样了。哇，我晓得这句话，有些从国内来的会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我还在上海呢。我告诉你，哇，隔壁家的大哥哥家门上贴了个光荣之家，是不是啊？到最后过了那么多就是死了，是吧？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家出来做什么，我们乃是鼓励人愿意真实的住在主里面，然后他自己照着他自己量他自己那一份能做的自己去做。当我们要别人去做圣经里讲应该做的事情，哇，太辛苦了。因为你要求我的时候，我也可以要求你啊。结果要求的要求去谁做呢？谁也都没有做，谁都在要求别人，是吗？但是你很稀奇的就是，当你在基督里，当你哪一部分在基督里的时候，哎，你自己就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了，主行的一部分，你在行的里面有喜乐，别人看着，他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反而一个会带动一个，是不是这样？当我们都告诉别人说应该这样做的时候，就很辛苦。所以我真的希望啊，人家说自从你会这样讲，相信你有过这样的经历的，的确是。我们也开过长执会，开过什么会都开过。开会的时候什么？就决定教会要发生这个事，谁做？决定人做不做？不一定做，不要马上说不做嘛，是不是？不一定做，你知道做决定是很爽的，很能满足我们肉体的。我有决定权，对不对？世界上去争个总统，为什么去争总统呢？就我有决定权，就是这样嘛。做到总统才没有人敢讲什么了。我做到副总统，提出的意见还可以被总统否决，多不爽啊，是不是？社会上争取不到CEO 是吧？政治上做不到总统，是不是？到礼拜堂的做个执事会主席也不错嘛。这其实我们有一点嘲笑的意思，你们原谅我，我只是爱你要开玩笑。但事实上，我们去思想是这样吗？老约翰讲到的。就当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个意思非常的清楚，不是告诉别人你应该做什么，圣经这样讲你应该做什么，不，我每次读圣经看到说圣经这样讲我应该做什么，等到有一天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才发现我做不到怎么办，是吗？这个问题就跑出来了。我们常常会说我做不到怎么办，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跟那个做得到的，既然要按照主所行的去行嘛，主做得到我做不到，我就跟主去要能力，我就去到主那里去连接得主要给我的生意，我才做得到嘛。我昨天跟弟兄姊妹在交通，我说我们山上人很聪明的，我讲一个现象出来啊，你看看今天在信耶稣的人比较聪明呢，还是我们山上人比较聪明？你听一下啊，谢谢。这个我们山上人等到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一定去找一个有钱的人帮他忙，他不会去找一个懂钱有什么用处的人帮他忙，是不是这样？ 他聪不聪明？因为他现在缺钱嘛，他就去找一个有聪明人帮他忙，所以他整个苦是另外一件事。他绝对不会去找一个老师跟大家讲钱很有用，他自己是个穷光蛋的人，大家了解意思吗？了解哈。但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呢，去找谁帮忙呢？啊，找那个讲啊讲的很对的帮忙，其实他自己还做不到，你去找他有什么用？就好像他没有钱嘛，对不对？他只知道钱很有用嘛。今天我们多少时候讲，你们不要看我在这边讲。其实我没有在基督里的跟你没有两样，真的。你们不要看一个人很会讲圣经，你去请他帮助你，他没有，他拿什么帮助你啊？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灵里面有一个分辨，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有，我们不是要追求懂。我们只能把我们懂得去告诉人家，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没有的去给人家。这是我在主面前追求的一个作用。主啊，我真的要追求你所有的。那要去跟谁要啊？跟主要。不是我骄傲呢，真的，我不是骄傲。你有，我真的跟你要。最近有两个弟兄，怎么样一定要跟我早上一起读圣经。我说好，你们来。但是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你们发现我有的跟我要，我一定通通给你们。等到有一天你们发现我没有的时候，你们绝对不能忘记去跟主要，主那里绝对有的。你不要看到传道人的软弱这样，那个我们的主不软弱，不失败的，是吧？好，当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我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你看到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中间，对不对？他也不是会讲些什么东西，他就是默默的会主在世界上做的那些他正在做，这是一个我们真的要效法的人。但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那，哇，他都会讲，对，他有没有做主所做的呢？都没有。我们在社会上混，就是你的罩子要放亮一点，不要搞到最后怎么给人家卖都不知道。就你的眼睛要放亮一点，看得清楚一点，你不要到时候给人家卖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吗？老约翰这句话非常非常有经意的。因为他在主里面，所以他就自己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而他看到一种现象，有很多不在主里面的人，讲了很多的应该，自己却没有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有没有？但老约翰讲，耶稣也讲，你看那些，是不是？他们把难当的担子怎么样？加在别人身上，自己呢一个手指头都不动。弟兄姊妹，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论断的灵，你们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但是这却是让我们的主心痛的一件事情。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该做什么，这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也不怕别人讲我们好，讲我们对，讲我们错，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就会去行，我们真的就会去行。而且那个行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个现象，就会真正的去要我们的主。这句话够不够我们学一辈子的？我们谁敢讲我今天完全在基督里，敢讲吗？假如我们真是完全的基督里，死的行动上也完全的联合，复活的行动上也完全联合，老实讲，主能做的我们都能做，你相信吗？今天有很多人能做主能做的，我们为什么还有一点点想不通呢？啊，今天人不在主里面，但是还要讲自己在主里面，但是主所行的我们也不行，别人行了我们又觉得不舒服，这也很平常嘛，这就是人嘛。等到人这样对待你了，你也不要难过嘛。人不是这样对待主的吗？耶稣为什么被人家钉十字架？因为他做了别人不能做的事，是吗？就等到有一天你正在行主在世上所行的，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 你说主也是人这样对待他，我人也这样对待我，感谢主，你让我可以在你的形状上与你联合，这是好机会，不要错过。我从前错过太多了，慢慢体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心里面开始就有一种喜悦，原来主愿意，主那么的愿意我跟他的联合。而我现在慢慢在主面前思想说，主能做的我还有哪些不能做，就证明我这部分还没有在主里面。假如我们这样讲，今天主在世界上能做的有哪些事情，主乐意做的是哪些事情，我们乐意做吗？假如我们不乐意做，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勉强很吃亏，是不是哈？那你就知道定规你这部分的思想不在主里面，不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哈，我下面讲一点也不算负面，是真实的东西。若有人说他在基督教里面，他就会照着基督教所做的去做，你同意吗？啊？若有人说他是中国人，他就会照着中国人所做的去做。若有人说他在美国，他就会照着美国人所做的去做。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不一定，假如我不是个美国人，我认识说我在美国一定按照美国人的法律程序做才行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又不一定，又不一定做得来，对不对？那不一定做得来怎么样？不一定做得来就产生很多的后遗症结果。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好像主今天把这句话给我，也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一年、10年、20年以后，慢慢体会。今天跟大家有点分享，第一个，我们可以说主，我愿意住在你里面，主悦纳我们这个，但是有没有住进去不一定，还会有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等到我们真的住到，我们有多少住到主里面去了？我们心思意念有多少住到主里面去了？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就会有那一部分会照主所做的去做了。但是，当我们发现主所做的有很多我们还不能做的时候，还不愿意做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在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思想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愿意跟基督联合的。因为我们觉得跟基督联合是吃亏的，我们跟基督在基督里我们是要受痛苦的，是不是这样？啊，当我们有这样思想的时候，你说，哎呀，其实当我有这样思想的时候，是我失去主所要给我的一个机会，可以得着主可以给我蒙福的机会，可以向主的机会，可以行主所能行的一个机会。我失去了。假如我们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心的话，你会发现慢慢教会不一样，你会慢慢发现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整个影响也不一样。我真的一直想不通，哎，就是跟随，就是从耶稣一个耶稣开始，那些跟随他的那一些打鱼的，居然会把那个时候野蛮的西方的这个整个的东西慢慢在影响。假如这样讲，今天我们到底是受世界的影响多呢，还是我们信主的儿女影响这个世界多？世界影响我们比较多，是不是这样？这很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喜欢住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就自己照着世界所做的去做。在我们的意志的里面，我们都不觉得在基督里面好，是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讲一句话，其实我们有一个政治性的一种评论，我乃是说，任何一件事情，你表面上还在讲，心里面根本不看重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软弱。你同意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嘴巴上还在讲这句话，心里面你根本就不爱嘛，去讲它干什么？其实我讲点，其实我非常欣赏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只是我看不起共产党。原谅我这样讲， 两个阶段。我到泰国北部去宣教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干部，是他们佤邦的第二把手。他看到我，他听到人家讲我的事，他来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在共产党以外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弟兄姊妹，你们了解他讲的话的意思吗？他说我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听见你所做的就是像我所信仰共产主义那个真正伪共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他这个话的意思怎么了？今天多少人说要入党，不是相信这个共产主义，他乃是要因着入党得他要得的利益。假如今天很多信耶稣人是这样吧，我信耶稣，我根本不需要跟随主的道路，我乃是要得一些信耶稣的好处啊。共产主义怎么没落，基督教也要怎么没落，你相信我这个话。但是等到有人相信一个主义还是跟真理无关的主义呢，有那么多人真心的奉献，真心的为他所相信的摆上，800万大军的国民党都会被赶到台湾去的，是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心跟随主的，虽然只是少数的一些人，慢慢会 spread 到这样的影响西方的时代。但是今天呢，假如我们不像初期那些神的儿女们这样真正的与我们的主联合，在主的里面，你会发现慢慢就会被这个世界吞噬的，你相信吗？啊，国民党跟共产党他会换位的，世界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你伪生一个东西的人越这个真实，越来越多就产生力量，不是吗？但假如不是的话，我们这个假惺惺的嘴巴嘛，不能不讲在主里面，不在主里面嘛，就在世界里面嘛，对不对？在世界里面嘛，多不属灵，是不是啊？结果嘴巴嘛都是讲我们要在主里面，结果嘛都没有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就是想照着主所行的行也行不来，是不是啊？但是呢，好像事实又是发现我们是住在世界里，世界人所行的我们都去行，是不是这样？慢慢就变成整个的见证就失去了嘛。这个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我们若是要说什么，我们真有这样的心，你会发现，既然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会去帮助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孩子一点点这样的分享，真的从孩子的心里面所说的。老约翰不晓得看见当年跟随你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但是他却是在那个真实在主里面能够照着你所行的一部分去行的人。说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心智，承认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已经不是缺少人手所做到的什么，我们今天看见的乃是这个世界缺少的是你要做的事不够，人的所做的事情太多了，真的也不在乎我们再加上一点。但是主啊，这个世界缺少你手所做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手来做你要做的，让我们成为你的脚来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